大家平安哈，我就接着刚才冯金师母的这个要如何得永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经节哈，那就要接到我们今天的。那是为什么我能接呢？如果你回去看这个共观福音，就是马太福音，刚刚你看的是马可是吗哈，那现在如果你现在不用看哈，你如果回去看马太福音十九章，他问的问题是说我如何得永生。来到最后耶稣回答他的时候，他说你若要做完全人，等于说得到永生的人就会被称为是完全的人。要得到永生的人一定要有这个完全人的这个这个 quality。好，那我们再从我们的上次的序论来，我们上次讲了两个经节做我们的序论，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一个信神的人，信耶稣的人就是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真是神的儿女？这个约翰有一个话这样讲啊，他说我们蒙了神的慈爱，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对，这个意思是说呢，我们有这个神的儿女的一个样式出来啊。那么在耶稣讲的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山上宝训，他提到天国的章法，或者说天国的这个国民的表现呢，其中一个就是使人和睦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他有福，这个福里面包括喜乐啊，这样的人就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个上次我们看的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哈，我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记得哈，刚才我说耶稣回答到最后要回答那个年轻的副官的时候，他说如果你要做完全人，你关心到你能不能得到永生，意思是说你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好，那在这里呢上次我提到我从后面那句先提哈，要受安慰，要受安慰。如果我们不受安慰，如果我们有很多伤口，有很多伤痕，有累积很多里面的怨，有怀怨的话，我们就会有苦。有苦的话，很容易就会生出所谓的毒，就是苦毒了哈。苦跟毒会连在一起。神一点都不要他的儿女有这种里面的一种不健康的心态。他说你要喜乐，第一个他说要喜乐。那么要喜乐就跟这个每一句都串在一起的哈，这个要喜乐就是要做完全人，要做你就要受安慰哈。神不是不知道我们受的伤害，但是我们必须要，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切的一切，就像刚才冯金师母提的哈，没有什么比他更能够填满我们，没有什么比他更能够解决我们所有内在的问题了啊。所以第一个呢，我先提到这个要受安慰。因为一个心里面有苦，甚至产生累积有毒的人呢，他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那我提到说，神爱我们能够和睦，要彼此和睦，这是神的命令。啊，爱的一个是他的律法的一个总纲，在这个律法的总纲里面的内涵就是要彼此和睦。啊，那上次我们前提到这个冲突的时候，是提到说不一样。那如何能够和睦，是一个比较消极性的避免不和睦。那么现在我们要进到积极性的，让你成为一个使人和睦。我的题目叫做借我赐恩福的人。因为这个世界充满着很多很多不和睦不和谐的事情啊，因为里面有谎言，里面有苦，里面有毒。那现在呢，我不晓得我们过去那个星期对于要受安慰有没有真的去领受哈？如果有的话，你一定要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让我看到有没有地方我没有受安慰的，或许不是我的错， 但是我却受到亏损，我受到委屈，我受到伤害，那个地方我需要被你来医治，啊，要受安慰。那么今天我要回到前面那一句，叫做要做完全人。一听到这一句话，很多人就马上会有一个反应，怎么可能？就像那个啊副官一样，一想到说我全部都要变卖掉，怎么可能？好，头就大了。好，这个让我回去想一想啊，要做完全人，对我这个人，我自己对我的看法，你不用对别人讲，你心里面会有惊呼的一个感叹说，怎么可能？那我要告诉你，不管你认为可不可能，神的标准就是这样子，就是要做完全人。刚才耶稣已经讲了哈，如果你要做完全人，意思说你如果要得到永生，进入永生的话，要做完全人。你从啊旧约圣经第一个神呼召应许的亚伯拉罕一样的，要做完全人。那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要做完全人呢？首先我们要记得，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是我们已经有完全人的资格。如果你去看一下，我今天不是在这个完全人里面啊，我们细的去理解哈，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要把那个经节举出来。但是呢，你可以从圣经里面希伯来书里面，你前面的谈到信心之前看到，耶稣已经一次为我们献上了，为我们赎罪了，那么我们已就完全了，我们已经有那个完全人的资格。所以保罗说，我们当中完全的人就要存这样的心，意思是说不要再告诉自己说不可能，那个是只有还没有耶稣的人他们一定会认为不可能。但是今天如果你已经在耶稣里面，希伯来书作者说他已经一次献上使我们完全了，所以今天我们彼此可以说，我们当中的完全人，像保罗讲的啊，那我有这个资格。那我们再来稍微再理解一下，这个做完全人跟我的这个可能性在哪里呢？连接性在哪里呢？神不会故意刁难我们，神不会故意给我们一个很难的100分的题目，然后呢让我们总是考50分不到及格的这个情况下，他不会的，因为他是要我们得到福气。记得使人和睦的人有福啦，神的儿女如果达到神的这个性情呢，对自己是有福的。前面往前面那句话，你是喜乐的啊，你是可以喜乐的啊。那我们从稍微举一点例子哈，旧约的诗篇119篇，这里告诉我们第一节，行为完全啊，行为完全不是只有我想而已哈，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是119篇诗篇第一节，行为完全，后面马上接着说，就是那遵行耶和华律法的。做完全人就是听了神的话，我愿意去做，我有这个资格可以说我愿意去做。如果你还不是神的儿女，你没有办法跟神说，神啊，我愿意去，我不信你，但是呢，我愿意去做，做不到的。那就是为什么还没有神的人，他们需要用一种功德的方式做什么来换啊？那我们已经有这个完全人的资格了。那么我们今天就这一点哈，一样的到新约约翰一书那里第二章，你不用翻，你听我讲哈，就仔细听我讲就好了。他告诉我们，遵守主的道，爱神的心就得以完全。所以事实上，做完全人就在一个重点，那个爱字，就是这个总纲成全的那个律法的总纲，律法的精华就是爱，爱神。刚才讲的是全部卖掉，意思说我全心就是跟你，全心就是爱你，尽心尽力尽意爱你，然后呢爱人如己。所以如果你回想一下，如果你认识圣经的话，约翰对不起，那个马太这个啊，山上宝训第5章最后 他说你们要爱像父的，你们要完全像父的完全，往前看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爱人爱仇敌啊。所以要做完全人，上次我讲的比较是一个消极性的受过伤害，我们如果没有被医治，我们很难让人家和睦。那么今天我要讲一个比较积极性的，就是有时候我里面没有苦没有毒，可是呢我该做的神的话语，刚才我说过了哈，遵行神的话语，我该做的，我不该做的我没有做哈，但是我该做的我没有去做，神告诉我这样，但是我没有去按着神的话去做，这个也不太可能可以让人家和睦。上次我们提到这个孩子的这个纷争的问题，孩子会吵会争，这个是人的本性。那么在这里面呢，不该做的就是说，孩子你不该侵犯人，不该不公平的待你的弟兄姐妹。那积极性的是什么呢？你要懂得谦让 share， 我们从小就在跟他们教导说你要分享啊，你要分享啊，这偏偏是最难的，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嘛，罪性就自私的。好，我的，这从小就表现出来，到大了以后我们把它包装起来，不敢这样明讲，但是呢，心里面包着很多，这是我的权益，这个是我的，这个我有道理。好，那我们谈到这个孩子的这个纷争呢，我说过我们比较会注重在谁对谁错。但是神说谁对谁错，这个不过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基本最基本的认识是非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懂不懂得怎么样去爱对方，去谦让，去让步，而且呢进一步的去给予对方。这个是神的一个律法的一个要求。所以耶稣说了，他说如果有人勉强你哈，那时候的兵丁带着整身的这个全副武装去打仗回来，打了胜仗回来，好累啊，他们带着所有的配备哈，你看到那个军装有没有，那个我们的那个抵挡魔鬼的军装用的就是那个罗马兵丁的，从头到胸到脚各方面的这些配备哈，那个时候不像今天是用操控的哈，用两个手操控的，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全副武装啊。然后耶稣说，如果有这样的军人到了你旁边，以律法来说，法律来说，这个人就应该帮他拿那些配备，这个是规定。但他说呢，勉强你，你是被勉强的，不遵守法律不行。接下去他怎么样？你还要甘心陪他走第二里路。这个是神的律法，也就是那个爱的一个美跟爱的一个非常让我们觉得说很欣赏。刚才冯丁师母说欣赏哈，事实上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这个他的律法里面有很多让我们很欣赏的。那苦就是苦在我们觉得好像只是一个理想，但是我要告诉你不是理想。神说你已经有这个做完全人的资格，当我们只有欣赏做不到的时候，就像刚才一样，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个挫败感跟忧忧愁愁，因为我们良心会告诉我们好是在那里，可是我做不到啊。所以现在呢，我们讲到这个使人和睦的一个积极面是什么呢？是我即使我没有伤害，我没有苦读，但是呢我还要考虑到神的话要我怎么做。所以到孩子的纷争的时候呢，他要考虑到他要去，我们要去教他们，事实上孩子们的行为举止哈，我们父母亲能训练的就是德性。那这个德性呢偏偏跟我们的罪性会有冲突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在他们的这个罪性里面呢，把那个德性呢，好像慢慢的，以前妈咪讲到这个德性的时候呢，对孩子的教养呢，把它当作一个宝库，不管他做不做得到，你要把它存进去，让他知道说这样才是对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不鼓励孩子告状？我们是鼓励他们要和好，鼓励他们要懂得怎么样吃亏，而且吃亏了还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呢，我就继续上次这个问题稍微再 再接一下，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啊，有时候呢，孩子他，你看在眼里哈，我不是说你他们纷争了怎么你就走开，就不要管他，你可以观察，你不要介入他们的纷争，但是事后你可以教导他们哈，不要就让这个纷争成为一个功课。比如说你看到这个老大后来就，好，那我是老大嘛，啊，我就认了，我就屈服了，我就给他了哈，那你就看到他们本来在吵，哎，一下怎么又没吵了啊？刚刚开始以前都一定要你来才不吵。现在呢已经呢怎么样，已经就是吵一阵子已经好了，那你就回去说，诶，刚才是怎么解决的呢，让他们告诉你啊。那告诉你之后你就嘉奖他们一下，说，哦，你看好棒哦，好，你们就后来就你看兄弟姐妹嘛，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是要在这个事情上建立德性，不是在教他们怎么样分别是非，分别善恶，分别善恶是一定要的，那是最基本的，我们的良心就有一个灯在那里了。但是这个分别善恶的问题呢，会带我们走入一个歧途，就是到后来呢，我懂得善懂得很多，然后我就自以为意，这是我们要小心的。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神说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啊。好，那么我们回到这个要做完全人啊，要做完全人就是说你要遵行神的话，不是只有你说我有道理，你要遵行神的话。我要举一个我多年前的一个失败的例子哈。在我的同工里面有一个人跟我提到另外一个大家所可以讲说所尊敬的啊，所就是我们的一个属灵的长者了哈。但是我们都是同工哈。那这个同工就跟我提到说，这个我们的长者呢，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就他不能理解说为什么我以为他会怎么样，他怎么会这样的，有点不理解。那我那个时候呢就跟他讲说，哦，因为他有一个个性是这样子的。那我怎么样来印证他的个性呢，就是说在以前我了解他以前有一些做法是这样做的，那等于说他有一种特性。好，以我的心意来说哈，我其实没有要讲这个人有什么不好，我是要让这个告诉我他很难去接受这个长者的这个同工的，让他释怀，就说他就是有这种特性哈，那你就不要去强求他的一定要你按你想的，我是这个意思。结果呢他就把我这个话拿去传给别人，等于说他对那个长者已经有成见了，然后就用我的话，因为许师母说什么这句话是带着一方面呢他不用承担责任，二方面呢带着一种拿别人的锤子敲别人的那种意思哈。我常常被这样子用我的话哈，以前啊，那我现在学到了，我不说我都没有错，我有，因为呢神叫我们讲话要怎么样，要说造就人的话，对不对，要感恩的话啊。其实我那个时候要让他释怀，不是只有告诉他这个人的特性里面的缺点，他是有缺点没有错，但是他没有犯错，只是一个特性里面的一个比较受限的地方。那我讲告诉他的时候，我不用讲这个方面，我可以跟他解释说他就是这样做事情，他心里面没有怎么样，可是我讲出来的话我认为是实话，可是呢却没有造就这个姊妹。我不怪他，是我的问题啊，这就给我一个学到一个功课了哈。我也是在里面学的，所以在雅各书里面第三章提到，如果说话完全的人就是完全人啊，说话里面没有瑕疵的就是完全人。那我们在说话方面，我们已经有一个专题已经讲过说话了哈。这个说话跟我们的心意，跟我们的心思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心灵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就用这个孩子的纷争，还有我自己这个失败的经验，来告诉大家明白说，我们说出去的话，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这个使人不和睦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如果不但没有让人家和睦，反而造成不和睦的话，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上次我们提到是因为你心灵有苦毒，你讲出来的话当然就是一个毒根 啊盐就好像流出来的汁一样。二方面呢，是我们没有遵循神的话。那或许你说，那我怎么知道呢？那就要看你对于神的话语认不认真咯。啊，不管你知不知道，只要你是违背了神的话，它的结果就是会出来。啊，没有上次那个事情的话，我也不晓得说我这个心意是有道理的，可是呢，怎么会变成后来变成，啊，可能也伤害到对方，啊，啊，我到后来也很不晓得该怎么办，啊，到底他是我要跟他说吗？我后来我忘记了那个过程哈，我在跟神寻求哈，就等于说没有造就那个不理解他的同工。而且呢，我觉得他拿出去讲的时候呢，变成伤害到那个长者啊，这是我的经验。好，那啊，所以这是我们的序论，我们的序论哈。那我们现在进到我们之后的一个例子哈。我们说过，要人和睦是神的心意，他爱和睦，所以百般的说要彼此和睦。而且还说呢，一个天国的国民呢，是能够让别人和睦的一个和平使者。那我今天就集中在关于说话方面，说话跟我们的心思心意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的心思心意有没有更新？上个礼拜妈咪讲的，我们心意要更新变化，才能够知道我怎么样说出来是良善的，是啊，是纯全的，是可喜悦的，按着神的旨意心意去说话。啊，或许你会有一个想法说，那么严重吗？说话就是很自然啦，我们就不回到我们说话那一刻了哈。但是如果我们的结果产生出来是神憎恶的，那就很严重了哈。呀，我们都百般的想讨神喜悦，可是如果我们做出了一件让神憎恶的事情，那我们真的是心里会很受亏损的哈，而且我们的生命会很受亏损。好，那么现在我们往下面，他恨恶纷争这个大题了，我们要进入我们的这个内容哈。箴言第六章十六节，那中间我就不讲，跳到十九节哈。这里这样讲，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神所憎恶的哈，前面已经讲了几样，然后吐谎言的假见证，这个就是说谎要害人嘛哈，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这是我的重点哈。如果我们是一个不善纷争的人，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使人和睦，我们就不可能让别人能够和谐。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例子啊，什么叫不善纷争。箴言里面26章21节提到，来解释这个不善啊，好争竞的人善祸争端，就如渔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这个跟雅各书第三章讲的，我们好像一点点的火星可以燎原的意思也是一样的，舌头就像一点点的火一样就可以点起来。好，那么这个不善的意思，神憎恶的是不善的意思，就是善祸，有善祸的作用。不善是把它传出去啊，然后你再把它啊，用风一散的话，就等着就着起来了啊。那我们就谈到，我们用一个例子哈，我们用旧约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民数记那里，民数记的十三章那边哈，那里提到说，在他们要进入，耶稣要带着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准备要征战的时候，记得哈，神告诉他们这个地是什么，一直强调哦，是流奶与蜜之地啊。到今天你可以去印证以色列他们的土地是不是这样的地，绝对可以让你印证出来啊，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呢， 身为一个要征战的一个政策呢，我们就觉得说应该要去探个虚实，就说我们要打仗，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勘察一下那个地形啊，然后我们该怎么打啦，可能这个是一个，他们有一个，第一个就是有墙嘛，墙很高的墙哈，啊，耶利哥城哈，所以这个是用意，这个是摩西的用意，派了十二个探子，这十二个探子就是他们的精华，而且是他们可以讲他们的领袖，到时候呢就是可能就是将军了啊。好，他们就进去探了。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一些报告啊，第十三章的31跟32节，这个是在民数记啊。那些和他同去的人，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啊，我这里做一点我个人的一个提醒。在你的信心里面加上一个但是的时候，请你注意，你不要让魔鬼插进来。你的信心里面神这样说，但是你就要小心说，哇，这个是魔鬼的一个想要说服我的啊，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难道神的律法不存全吗？所以我要按着神的律法去做，我就可以成为一个有福的一个完全人。好，这里民数记的第十四章民数记的十三章，十三章哈。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神说，你们到了这个迦南地进去，就要开始征战，就要开始去，我给你们了。但是你们要征战，已经给你们，你们要去付出代价的哈。结果呢，去看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这个不是只有自己的看法而已哦，这个已经是违抗的神的话咯。神没有说能不能上去，只有说那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而且我应许给你们了，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好，请你注意这句话里面有哪一些是神的话。我们提到说完全人就是要遵守神的话，来一句是神的话，里面有一个攻击那民，这是神要他们做，他要去打仗的哈，要去攻击，要去占这个地为业啊。但是其他有些人就说我们不能上去，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这是人自己的一个感受。我不是说感受不对哈，我们去看到对方那么强大，哎呦，我会有惊慌，会有害怕，这个不是神的重点啊。我们有感受，我们有我们个人的有限性的一个惊恐，我们会有的。我想我们最近碰到一些事情的一个变化呢，都是超出我们的这个理解能力，而且超出我们能够去控制的，这等于说好像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这个我们会惊恐。但是当你把神的话转成我们不能上去的时候，神已经应许了，我们说我们不能上去的时候，我们已经带着一个破口在那里了，这个是魔鬼最喜欢的啊。但是接下去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其中有人啊报恶信啊，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甚至有个地方提到说我们像蚱蜢，他们像巨人一样，有这样的形容词哈，会声会影的。有人说是啦，没错啦，葡萄很大啦，他们那里的收成都很好啦，可是不能上去，去不了。我们是几乎是手无寸铁的人啊，我们武器有多少呢？怎么能敌过这一些大巨人呢？就像当初大卫面对那个哥利亚一样，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扫罗那个王都躲在后面在那边发抖哈。他们忘记了给他们话语的应许，他们的是那一位全能创造天地的主宰，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怎么样在布善山货这种跟神的话刚好相反的思想呢，就是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主张啊，然后把它几乎是放大啊，不能，这个已经就是啊，你没有去试一试你怎么知道呢，是不是啊？那最基本上就是跟神的话已经完全的是背道而驰了。好，下来第十四章我们看这个结果怎么样哈。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深入这个那夜百姓都哭嚎。现在不是只有几个探子而已哦，百姓都哭嚎。你可以想到那整片哈，这个千千万万人在那里的百姓哭嚎。我们过了这么久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这样吗？结局就是这样吗？接下去你知道他们就开始怎么样，想要杀掉摩西了，他另选一个领导的人。所以那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绕旷野40年。好，那结果我们就不谈，我们谈这个当我们讲话有这个散布的这个作用的时候，就会产生山火哈，山火，然后到后来就会影响到很多人的这个信心也好，影响到很多人的这个状态也好。当然这有点好像说你们要听我的，就好像很多人就跟着他的想法走了，可以这样讲啊。所以就像我刚才讲的我的例子，我没有想到我只是给他一个理解讲给他听，到后来讲出去之后伤害了那个长者，而且呢我猜啦哈，他没有跟我讲说他被伤害，但是我猜哈，但是呢无形中呢他也把这个话传到别人的身上去，所以呢心里面去，所以这样都破坏和谐了，对，因为同工都是同工啊。好，这是一个例子，就是等于说布善的这个意思，那我这样子有解释清楚了哈，就是你把你的情绪那个神了解，你可以把你的情绪带到神的面前去。像那个撒母耳的妈妈，她好苦啊。我们或许想说因为她没有儿子，不是，她的那个情绪受到这个那个她先生的这个姨太太的这个好像一个伤害哈，总是被伤害的这个哈，即使呢她丈夫对她怎么好都没有办法平复的这个情绪哈，这个伤害她去跟神倾心吐意啊。如果那个时候民众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其实顶多就是说那我们怎么办呢啊，是的，那里的人很高大，那里有个墙很坚固，那我们怎么办呢？顶多就是说摩西说好，我们来祷告，就像那个约沙法王一样，我们禁食祷告，我们来寻求神看怎么办，就是回到神那里去，是神应许他带他们出来的，要他们进去的，那么我们那个解铃还是要系铃人嘛，就我们回到神那里去就好了。我们理性上不能理解，我们情性上不能接受，这个不是问题，而是我们散播了我们的看法。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面呢，这种言论是很多的啊。好，那这是一个例子，那我们来讲第二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这个挪亚的事情啊。哎，等一下，哦，没有没有，我跳过去了哈。我们来看那个 OK。哦，我们先来看一下，一样跟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先讲，再回去讲挪亚的这个事情哈。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当中呢，以色列绕旷野当中呢，有一件事情，就是摩西的哥哥跟他的姐姐在那里呢提到他们毁谤摩西。这个也是记载在这个民数记里面，我们现在先把民数记讲完再回头讲哈。12章那里的这个事情之前哈， 在这里呢提到说呢，因为摩西因为那个亚伦跟米利安，就是他的姐姐跟他的哥哥呢，看到摩西娶了一个他们所不屑的古时女子。为什么他们会不屑呢？因为亚伦跟这个米利安是希伯来人一系列下来的，他们有他们的文化，有传统，知道他们的规矩啊，他们是很纯正的这个希伯来人。我们知道犹太人，你看他们哈，不管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他们有一个对他们的传统是很执着，而且是引以为傲的，这样的一种血液里面流的有这样的一个，你可以看得出来一种精神哈。那身为摩西的哥哥跟姐姐，他们是在这种环境里面受他父母的教育出来的。摩西没有，摩西是被捡到王宫去，到后来才回归到希伯来人当中的。所以他见到神的时候，他听到神说话的时候，他重新认识神，你是谁呀？你到底是谁呀？他是很陌生的。等于说呢，他平常并没有这个亚伦跟米利安他们家的教养。就好像我们有的人信主很久了，在教会里面好久了，我们都知道教会里面该说什么话，我们该怎么样来赞美神，我们该怎么样来彼此相交。可是突然有一个人进来，他以前不信的，而且还是从一个很特别的背景来的，一下子进到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文化哈，教会里面也有文化啊，好像感觉什么都格格不入。这个人怎么穿这样来教会呢？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有没有啊？你不用回答我，人很容易有成见的哈。那你就用这个同理心来看这个亚伦跟米利安，他们不是很虔诚的人吗？米利安还会唱歌，还会作诗赞美神。亚伦还是神所拣选的，成为摩西的口的这样的一个同工，哈，而且他还是祭司呢，祭司的代表呢。他们竟然因为不屑他所娶的妻子，看不起那个妻子，而毁谤他。好，那我们来谈这个毁谤。刚才讲到是散布或散祸，现在我们来谈毁谤啊。毁谤从哪里来呢？毁谤一定要从我们的心思来。可能那个亚伦也有这种感受，米利安也有这种感受，所有的希伯来人看到摩西的这些的时候，看到他当初哈，也没有去好好的管理哈，他后来他岳父跟他讲，你要分成哈百夫千夫这样的一个队来管理哈，看他有很多他还不在行的事情，有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是不习惯的地方，可能那些希伯来人的那个教育，即使是奴隶哈，但他们那个希伯来人的优越感还是有的，所以呢，亚伦也有，米利安也有。刚开始不说哈，放在心里面想还好，但是呢，怎么会产生毁谤呢？就是彼此有一些交谈，怎么同时会毁谤呢？就是把自己的成见想法就拿出来交谈了。那这个呢，就是我第二点讲的传舌。哈，箴言第26章第22节说，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把我的思想传给对方，那通常我们传的时候会传给谁？传给比较亲近的，比较你认为我是可以跟你这样讲的，那我们就会多了一个想法，说就会交代说，我只有跟你讲，只有你知道哦，就不要讲出去。这个是发生在这个毁谤里面的一个前提。后来我讲过哈，我对说话的这个学习哈，后来我有一个自己的原则啦，我也是学习过来的哈，我就说只要我说的话，我要说出去的话， 神已经知道，那我就不能怕人家再讲出去。当初如果我把握这个原则，我没有盯那个人说我讲到你不要讲了，因为我没有想到他会讲出去，我想说我只是让你释怀啊。那如果我心里面会想说我要盯你说你不要讲哦，那我就宁可不讲，这是我的原则啊。我怎么知道说我会不会造成这个话语的这个逆性的啊，这是这个负面的影响呢？所以只要我说的话，那我就要在神跟人之间坦然。但我不是鼓励说叫他要去传我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就不能在心里面不能再有一种好像一种怎么讲呢？掩饰了，不能再有一种好像好，就是我们的中间的谈话是那个的哈。所以甚至我有一个情况，就是有时候有人跟我谈到他的情况，就是辅导方面哈，我都会问他，你要不要我让牧师知道？也为你祷告，如果对方说不要，那我就不讲的。即使是夫妻那么亲，我也是要谨守这样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呢，这里我们提到传舌，刚才讲到散布，这里讲传舌。这个亚伦跟米利安是怎么样会彼此这样子一起联合起来攻击的呢？毁谤摩西呢？一定有彼此交换意见。那当你自己想的时候，你很不舒服，你感觉好像压不下去，这种想法一直上来，他有什么了不起？像他这样的人。但是当你在跟别人讲，你认为那个人可能会比较了解我意思，一讲的时候，两个人我们就壮胆了，就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我还把它压着，到两个人的时候，三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联合起来了，好像一个联军一样啊，让我们那个想法呢就扩大了，然后我们就会产生毁谤。你想想，毁谤的话会让人和睦吗？我们是一个和平使者吗？好，我刚才谈到这个毁谤，好，这个毁谤就是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种感受，然后到跟别人谈起来，然后两个人就有了一种共鸣之后呢，这个就大了，这问题就大了啊。那你也知道，如果你要注意去看后面的结果怎么样，我就不多讲了哈。你可以去看这个民数记十二章以后，神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只要我们违抗到神的话语的事情，它会有一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呢，可以让我们学习，让我们可以更更新啊。我们巴不得赶快把它盖起来，这个结果不要出来啊，免得我得罪神。但是只要我们违抗神的话，它一定会有一个，那是一个真理的一个定律。但是这个结果出来没关系，我们到神面前来悔改，到神面前求神饶恕。好，然后呢，我们从那里开始呢，我们学习神是要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他要我们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他不是故意要接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些问题，这些恶心哈，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事实上我们就看到神还是一样给他们机会。好，那我们也看到摩西反而为他的哥哥跟姐姐求情。你可以看到哈，这个摩西，所以圣经说他是一个最谦和的人哈。那么从这个例子呢，我们引到挪亚。你知道挪亚在方舟出来之后献了祭，结果呢可能太热了哈，就喝了他们这个出产的这个葡萄，可能喝了酒哈，就醉了就就是很就是很露了下体，然后就很不得体了哈，一醉的话就没办法了哈。结果呢，他的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跑出去抱，什么意思呢？赶快去把爸爸的情况报出去。那后来那两个就帮他盖起来。好，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神如果要我们和睦的话，成为一个和平使者的话，我们就不要去揭人家的疮疤，揭人家的隐私，而我们反而要用什么？用爱去遮掩。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韩后来是被咒诅的哈。他后来即使 韩的这个后面的这个种族的后面的这个结果呢，他们是很有能力的，他们是很有啊，他们是我们用现在来讲，他们几乎就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科学的、很先进的。后来不是建了那个巴别塔嘛？啊，所以他们是在能力上是很有的，可是，在神的这种德性上面，在神要我们有的这个神的儿女的这个特性上面，他就是犯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错误啊。所以啊，结果就不一样。即使他得到的是一个很富庶的地方，但是那个结果呢，神祝福的是他另外两个兄弟啊。好啊，我不晓得我的时间。好，到这里，好，到这里，请我们提出问题好吗？请我们提出问题，或实际的问题，